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啊，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能够触摸到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遇见你，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遇见你。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如同血漏的妇人一样，主啊，我们里边的疾病被你得医治，主啊，我们里边的黑暗被你驱散，我们里边的痛苦被你医治，主啊，我们里边的破碎被你包裹，主啊，唯有你，你是光，你是医治，你是生命，主啊，让我们来遇见你，主耶稣，让我们来遇见你，主啊，求你今天隐藏孩子，主啊，让孩子在你的恩典里边，主啊，来传讲你自己，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遇见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哈，我相信今天可能我们这个约翰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快要出去了，哈哈。我们前一次有讲到说，认识神、认识人、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个人成为神眼中的智慧人的条件。上一次我们又讲到一个在神眼中的智慧人应该有的知道哈，知道神要建造什么，神要拆毁什么。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字哈，我相信这个字对我来说啊，或者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来说，这个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字。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崇文门教堂啊，那时候我在庄乐团在工作哈，我有一个同事，因为他爸爸是一个牧师，是在南京的金陵神学院里边，所以呢他就说要带我去崇文的教堂，然后呢我们两个就骑着自行车哈，就骑到崇文教堂。一进去以后呢，他就跟那人说，他说这个人哈也是基督徒啊，然后呢我第一次去就进入到诗班了，完全不知道要唱什么诗。结果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围在前面的那个讲台的前面，在那里跪着祷告。哎呀，我的感觉非常的不好。我说我怎么能够跪在这里祷告呢？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极大的一种耻辱。但那天我得到了一本圣经，那后来我就开始读圣经。一直到了美国以后，信主以后，慢慢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更新，我才明白了这个字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是最宝贵的一个字之一。这个字代表了我们与神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最美的一个关系，这个字也代表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检查你和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字也代表了我们的内心有没有偶像，这个字也代表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这个字可以说能够探出我们属灵生命里边许多的内涵。这个字好像 X 光一样，把我们属灵生命里边所有的内涵里边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照出来。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样，就看这个字，这个字可以照出我们生命里面属灵生命里面所有的问题。这个字也可以是神要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塑造里面神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塑造。这个字也说明我们属灵生命被神破碎了多少，这个字也说明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或者说我们遇见了神多少。这个字也说明了我们拥有多少在基督里边的新生命，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掌管了多少。这个字也说明了我们还有多少的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弟兄姐妹，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字？这个字就是这段圣经里边保罗讲了一个福字，就是顺服的福字。弟兄姐妹，我今天要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当你静下来，你面对你和神的关系的时候， 当你看你和神的关系的时候，当你面对神的时候，或者你静下来，你来面对你的内心的时候，你觉得你对上帝是降服的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当你安静在神的面前，你面对神的时候，你看你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你觉得你对上帝是服的吗？或者说你对上帝是降服的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征。这个服字可以是我们内心对神的一种态度，也是我们每一天活在神面前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这个服字可以说是降服，也可以说是信服，也可以说是顺服，也可以说是归服，甚至可以说是佩服、臣服，完全的服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这个字，我觉得神把一个多么高傲的一个生命，当我从那个教堂走出去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我是不认识主的，那是我第一次去教堂，那是一个多么高傲的生命，那是一个把自己当作神的一个生命，从那走出去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高傲的一个生命。但是这么多年来，神在我生命里边一直不断的来降服我，以至于我的生命可以说更多的每一天服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来剖析一下我们的内心，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服在神面前的，我们是不是一个降服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生命，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服在神面前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神是信靠而顺服的吗？我们的生命对神是不是降服的？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对神是顺服的？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对神是不是口服心服的？我们对神的奇妙是不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的？所以这个字哈，代表了我们对神的一个关系，它也照出了神对我们生命里边到底破碎了多少，它也代表了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那个己还留了多少，它也照出了我们内心还有没有偶像。这个字也包括我们拥有神的生命有多少，我们被神的圣灵掌管了多少。所以这个福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弟兄姐妹，我要再问你一件事情，再问你一次，你觉得你的内心对神是不是降服的？如果我问很多的姐妹，你服你老公吗？哎呀，我相信哈，基本上姐妹都说不服。我记得那个米宁姐妹做见证，大家还记得吧？我有传给大家米宁姐妹做见证，这是大陆很有名的基督徒。她说她对她老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口不服心不服，她说我就是不服。然后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她丈夫呢就常常找一些韩国牧师来讲道，韩国牧师特别喜欢讲顺服呢，妻子要顺服。他呢常常找一些美国牧师去讲道，美国牧师讲的丈夫要爱妻子，所以他就是不服。后来呢，他先生开始做长老了，他说他是有点像长老娘了哈，这个怎么样也得装装样子是吧？他说他那时候是口服心不服，表面上行顺服，但是心里面是绝对不服的。 他说直到后来神做了许多许多的工作，他看到他的弟兄在神的手中慢慢的成为一个越来越荣耀的一个器皿，被神使用，充满了上帝的荣光。他说我服他，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我服他。他说我现在对他真的是口服心服。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多少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服下来。你知道吗？我们老我的生命就是不服的，我们老我的生命就是高傲的，我们老我的生命就是有许多可以自夸的地方的，甚至在外边的 homeless 都有他很多可以自夸的地方，可以高傲的地方，可以值得他骄傲的地方。但是神让我们最后要塑造的一个生命，是在上帝的面前降服的一个生命。以色列人就没有这个生命，他们不能够服在上帝的面前，不管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安排，我们这一生要学习服在上帝的手中。是不是有很多姐妹也很冤枉？哎呀，觉得自己怎么生的是一个女的，最好是一个男的，结果丈夫嫁给我，哈、啊，那真是太要顺服。看到没有，我们的心是没有办法降服下来的。神要做许多的工作，让我们的心能够降服下来。所以哈，一个服字就显示出我们一切属灵生命的内涵与生命状态。一说到这个降服的服字，马上就显出我们生命中的倔强，我们生命中的骄傲，我们生命中的不服，我们生命中的悖逆顽梗，我们生命中的狂妄自大，我们生命中的反叛神、抵挡神、挑战神、高傲。服是一个受造物，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面前，一个正确的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我再讲一遍，服是一个受造物，在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面前，一个正确的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所以说到降服与顺服，保罗自己是有亲身的经历的。在《使徒行传》第26章14节到18节记载了保罗自己遇见主耶稣的一个见证。保罗说到他没有信主之前，他当年大大的逼迫残害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向他显现。如果你愿意一下，你可以翻一下《使徒行传》第26章14节到18节。主耶稣向保罗显现，保罗看到主了以后，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听到一个声音用希伯来话对保罗说，他说那时候他叫扫罗，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主耶稣讲，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看这里主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什么是用脚踢刺？我查了一下哈，当年以色列人是用牛来耕田的，或者用马来耕田。这个迦南地的牛和马哈是非常非常倔强的，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呢，你是说什么他都不肯往前走一步。当这个主人哈要逼着他往前走，或者呢他就发疯了，使劲的呢用这个腿呢向后踢。这个耕田的时候，这个牛啊不往前走了，这个后腿哈一直踢，在那踢。这个非常危险，因为牛的力气非常大，它可能把背上那个犁都给踢断，甚至可以摔倒后边扶着犁的这个农夫。所以为了预防意外，这个农夫随身会带着一根头上包着锐利的铁器的一根棍子。 所以当这个牛往后踢的时候，这个农夫呢就把这个棍子呢，这个后边那个很尖的这个铁的这个头哈，对着牛的后脚，所以这个牛一踢的时候呢，就踢到刺上去了。所以牛可以继续踢，但是它每一次踢的时候它都很痛，它慢慢的就流血，就受伤，它慢慢的就学乖了，它就不踢了。它如果一直踢下去，它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越踢越痛，伤口越来越大。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对保罗说话，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意思就是说你用脚乱踢铁的尖头是自讨苦吃。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虽然保罗在逼迫基督徒的计划进行的这个是如火如荼，但是他心中没有平安，他以为他是在替天行道，但是他的良心不断的在控告他，警戒他不要再继续下去。保罗摇头拒绝，不听良心的呼唤，仍然逼迫信徒，他内心的不安一天比一天严重，可是他仍然反抗，仍然的乱踢。保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反抗呢？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呢，你会发现当斯提反在那里殉道的时候，保罗是看守打死斯提反所有人的衣裳。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整个斯蒂凡的面貌哈，像天使一样，完全像天使一样。然后当这些人把他拉出去准备打死他的时候，斯蒂凡说：“他说我看见天开了，耶稣基督站在荣耀上帝的旁边。”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所有的人就涌上去用石头打死他。但是圣经上说斯蒂凡的面貌像天使一样，当这些人用石头打斯蒂凡的时候，斯蒂凡说，他说上帝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到他们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那一天当斯蒂凡的面貌像天使一样，他又说天开了，然后当这些人打死他的时候，他为这些人代求，求上帝的饶恕的时候，我相信那天圣灵就借着这些开始感动保罗了。但是保罗是怎样都不愿意顺服，保罗是一直的抵挡，保罗甚至抵挡到一个地步，他是越来越强的来逼迫基督徒，他是越来越不听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他想要更大的逼迫来打出他内心良心的控告。所以哈，他就像一个倔强的牛，圣灵一直在感动他，圣灵借着这些大大的感动保罗，但是他不听，他变得变本的加厉的来逼迫基督徒，残害基督徒，直到主向他显现，完完全全的破碎他。所以主说，你就像一头极其倔强的牛，你现在不再踢刺了，顺服在上帝对他的呼召里边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每一次当主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当主感动我们的时候，当主呼召我们走在他的旨意里边，过一个不同的在地属天的生活里说，我们的内心都是在用脚踢刺。当上帝呼召我们这一生要来为他而活，让我们生命的中心成为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用脚踢刺。当上帝呼召我们的这一生就是单单的为他来活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受造的目的是为了上帝。弟兄姐妹，真的，我要再重复一遍，你受造的目的是为了上帝。我前两天听一个牧师讲道哈，他说他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啊，从小就是在牧师家庭长大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非常非常的好。这个牧师就问他，他说你重生了吗？哇，这个弟兄非常生气，说我在牧师家长大，我从小就信，你怎么说我重生了吗？然后哈，这个牧师就说，如果你重生了，他说你知道你这一生所能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吗？这个年轻人跟牧师说，我根本不觉得我犯过罪。这个牧师就跟他说，他说你知道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这个年轻人就说，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他说你能够这一生，如果你重生了，你能够犯的最大的罪就是干犯上帝最大的诫命，因为在你的生命里边我看不到任何对上帝的爱。弟兄姐妹，上帝创造我们是让我们为他而活。每一次我相信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圣灵呼召你的时候，圣灵提醒你的时候，圣灵带领你走出一个爱主以上帝为中心这一生为他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生命里边一直在用脚踢刺。我们是信了，但是我们没有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我们这一生所能犯的最大的罪就是得罪了、违背了上帝最大的诫命。我不知道上帝还需要呼召我们多少年哈，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一个对上帝的旨意降服的一种生命里边来。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降服在神的面前，服在神的救赎的面前，不再抗争，不再抵抗。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有两处的经文哈，第一处的经文是写在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开心来读好不好？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的圣经，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最后一章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十六章第二十六节，新约144页，我们一起来读。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这里中文的翻译哈，没有说是信真道，它是用信服真道。哎呀，我觉得这个词哈，我相信翻译的时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信服真道的意思就是你不仅要信，你还要服。我相信这可能是我们生命里边许多生命的写照。就是你说我们信不信，我们是真的信，我们是百分之百的信。你说我们服不服，我们是真的没有服。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服好，至少很大的成分，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服在神面前的，是不是？我们信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服。但是圣经在这里边讲，他说是要信服真道，就是信了还要顺服，不仅是信了，还要降服，是信靠而顺服。所以我们许多的人信了，但是我们没有福，因为我们的心里边充满了许多的骄傲，许多的狂妄，许多的自大和抵挡神的心。因此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降服的一个印记。你会发现当一个牛或者马，当它 降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有印记的，对不对？当一个马驯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生命里面是有一个印记的，就是这个主人是可以把鞍子放在他的身上，他不再踢，不再把主人摔下来，这个前面这个缰绳是可以主人可以随意调动的，可以往他往右的时候拉一下他，他就可以往右停的时候，他就可以一拉他就停了，这个是有一个印记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边有没有这个降服的一个印记？就是当主让我们向右的时候，他是可以让我们向右的；当主让我们向左的时候，他是可以让我们向左的；当主让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是可以让我们停下来；当主让我们走的时候，他是可以走的。我们生命中需要有这个降服的一个印记。当主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把一些工作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服在神的手下的，让他来使用的。这个就是一个降服的一个印记。这个降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是信服真道，你要不仅是要信，还要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三十二篇哈，看一下诗篇第三十二篇。诗篇在圣经的中间，诗篇第三十二篇。在新约的啊旧约的四百三十八页，在旧约四百三十八页。旧约四百三十八页。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今夜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并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个诗篇好，是大卫犯罪了以后他写了一个诗篇。那在这个诗篇的三十二章第九节，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所以这个是大卫犯罪以后他写的一个诗篇。他犯罪了以后，他知道他犯了罪，但他不肯认罪，所以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犯了很严重的罪，但是他不肯认罪。所以神的手天天的在他的身上越来越沉重，他每一天在上帝的面前就在那里哀哼，说主啊，骨头枯干了。最后他没有办法了，这时候的大卫就是在用脚在踢刺，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用脚踢刺。他不想认罪，但是神的手一直在他的身上不放过他。最后当先知拿单去见他的时候，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大卫马上就降服了。他在主面前认罪，他得到了主的赦免。然后大卫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最后大卫总结出来，他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 所以弟兄姐妹，可见驯服、顺服、降服、臣服、信服、佩服，都是我们一生在神面前一直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也是基督徒生命，我相信是生命成熟的一个标记，是基督徒生命成熟的一个标记。基督徒应该在什么地方面来学习顺服、降服，学习对神的臣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哈，新约的彼得前书，新约彼得前书在新约的208页，在新约的208页，新约的208页，我们要在哪些方面来学习顺服、降服、信服、佩服？彼得前书啊，新约的208页，我们先来读第一章的第二节哈，第一章第二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章的13节到第14节，第二章13节到第14节。好，我们来看哈，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罚罚恶赏善的臣宰。我们再来看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哈，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我们再来看三章第二十二节，三章第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最后一个圣经啊，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这么多的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神让我们要顺服主，并且因着上帝的缘故要顺服君王和一切的制度，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我们要彼此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仆人要顺服主人。好像我们落了一段圣经哈，这个没有读这个仆人要顺服主人。哦，这个对不起，第三章的第十八节，我们也看一下第三章第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怪僻的也要顺服。你看，我们因为顺服主的缘故，神让我们不仅要顺服君王，我们为主的缘故不仅要顺服主人，顺服我们的老板，顺服一切的制度，我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我们要彼此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仆人要顺服主人，所有的这一切，神好像似乎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做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就是降服的一个工作，顺服的一个工作。这个是我们老我在上帝在人的面前极度骄傲的一个那个老我那个体，神要把我们安排在一个环境里边， 要让我们来因着对上帝的顺服，我们可以来降服在这一切的环境里边，来学习一个顺服降服的一个生命，来拥有一个在上帝的面前降服的一个生命。上帝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好让这个生命能够被我们所得着，让他这个降服的工作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拥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才会对神的旨意，我们才会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安排，对神的命令，我们才会有降服，我们才会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条件的一个顺服和降服，这个印记就会坐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我要再问你一句，你是不是降服的一个生命？你可能说我对神很顺服，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顺服我的丈夫。你知道吗？我们如果没有办法顺服，其实我们最终的源头，我们是还没有顺服神。所有的这一切的顺服，都是因为我们顺服神，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去学习在上帝的话语里边，在上帝的安排里边去学习顺服，去学习降服。所以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的丈夫，其实我们是对上帝的不顺服。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的老板，是因为我们对上帝不顺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的内心还没有真正服在上帝给我们安排的那个环境里边。如果我们能够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你就会发现你真正的就对你的环境就开始降服了。所以我们因着对主的降服而降服在主人的手下，降服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属灵的生命成了极大的一个成熟。接下来要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为什么我们要降服，为什么？刚才我们讲了，降服顺服是一个受造物面对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正确的一个态度。但是神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顺服？降服，你会发现，你越是降服，你会发现你越是遇见主，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我最近听这个于洪杰牧师讲道哈。他讲了，他说他那时候工作着，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么坏的一个老板。他说这个老板坏到一个程度，每天早上七点半把于洪杰叫到他的办公室，问他你昨天做了什么东西。七点半他就向这个老板汇报，而这个老板是一个外行，他讲的东西这个老板听不懂。然后这个老板就给他一个建议，他是内行，他说叫老板这么想是完全做不通的。哎呀，他气得没有办法，半夜跑到实验室，按照老板做，做不出来。第二天早上七点半跟他说：“你那个东西行不通。”那个老板说：“那你就按照另外一个我说的方法再做。”哇，浪费许多的时间。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他早上起来头就疼，真的疼，因为他想到他老板那就疼。后来人家跟他说：“他就说于洪杰啊，你要跟他的老板再说一说，你要。”所以他就去了，也没有祷告。跟那个老板说完以后，那老板说：“哎呀，真的对不起，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结果这个大老板跟这小老板说以后，小老板非常的生气，找了于洪杰来了，说：“你不要觉得你跟我的老板说完了以后，我就不可以再管你了。”哇，于洪杰知道木鹅去掉了，铁鹅加上去了，你看，更加，你知道吗？这个于洪杰就在神面前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终于有一天神跟他说，神就跟他说你要服在他的下面， 哎呀，于洪杰哈遇见主的时候，他说他整个心里边是那么样的感动，那么样的被圣灵充满。他说他从来没有早上想要去上班的，他说他都想睡到就过去了，他不要去见那个老板。他说那天早上他起来以后，他就很想去公司见他老板。哎呀，他真是欢喜快乐，想早早的去。他说去了以后，所有的环境都是同样，那个老板照样的骂，照样的。他说他坐在那里边，心里边就是那么样的幸福，你知道？他看着他的老板，他就觉得主在里边充满他，哇，他简直觉得喜乐的不行。他说有一天，那个老板甚至到了一个地步，那个脏话都骂出来了。非常难听的脏话，他说他在里边哈，跟主哈，主在那里感动他，他感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个老板一看他眼泪流出来，以为把他骂哭了，你知道？老板吓坏了，他说：“哎呦呦呦呦，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他说那段时间是他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成长非常快的一段时间。他说借着这个老板，把他生命里边许多黑暗的、骄傲的、自义的、狂妄的、不顺服的、里边悖逆的、反叛的生命全部都拿出来了。他说他多么的感谢神给他这么一个好的老板。你知道在那个环境里边，他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熟长大。终于有一天他进到公司的时候，有人说：“于洪杰啊，你得救了，你的老板被fire掉了。”他说：“主啊，真感谢你，在他被fire掉之前，你借着他做工在我身上。”你知道吗，神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边，一定有他的美意的。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彼得的这个前书的这一章哈，他说这个彼得对不起啊，彼得第五章对不起，第五章第六节，对不起，第五章第六211页，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好不好？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再读一遍。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节和第六节，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作妖，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让我们把我放在一个环境？因为他看到我们生命里边有骄傲，所以他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好让这个环境能够把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骄傲的那个毒要把它打掉。当他把这个骄傲的毒打掉了以后，他就不再去阻挡一个骄傲的人，他就会赐恩给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一个骄傲的人，你成为了一个谦卑的人。你知道吗，他的顺服是因为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顺服。他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啊，他说他20多岁的时候去一个公司，那个公司呢是把他当做这个资深的这个电脑这个工程师哈聘进去。他一进去的时候，那个公司老板说：“我们这个公司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他说他坐在实验室里边，他每一天都祷告，他把这个公司的事情交在主面前。他说：“主啊，你跟我一起来工作。”交在主的面前。他说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在那个电脑上啪打下去，他说荧光屏上所有公司的那个 information 哇全部都出来了。哇，他非常高兴。就在那个瞬间，他说就是公司前面的一个美国人一直做这个东西做很久做不出来的一个美国人，就在那个瞬间他进来了。那个人一看荧光屏上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出来了，二话没有说走过来一把把于洪杰就推到旁边去了。他说那个大手哈，非常没有礼貌的一手就把他的这个带轮子的这个椅子哈推到旁边，然后那个工程师坐下来以后啪啪啪几下，他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个工程师站起来就跑到老板的 office 去了，跟老板说他做出来了。哇，这于洪杰气了，他说非常非常的生气。当那个人又回来的时候，于洪杰就非常生气站起来就走了，你知道。 他说他到了他的办公室就在主面前祷告，他说要怎么办。你知道主跟他说，他说这个人没有我，他为了地上的名利一直在争，你是有我的，你为什么要跟他争呢？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灵魂的宝贵。他于洪杰就在那里为这个人的灵魂在祷告，他说主啊你拯救他。后来他心情比较好了，就去了那个人的办公室，就坐下来跟那个人聊天。他说好，我刚来公司啊，对公司也不太熟，这个我也不太认识你，我们两个彼此认识一下。哇，那个人非常紧张，是吧？不知道这个于洪杰什么意思，因为他自己也做错事，他也很紧张。后来聊聊聊聊的比较好一点了，那个人就跟他说，他说他最近刚刚离婚，这个美国人说，而且呢，他说他们唯一的一个孩子好像发现得了绝症，而且他说他来到这个公司很久了，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他说上边已经对他非常的不满了，他非常的有压力。于洪杰就觉得他好像是在变相的向他道歉，但是他就明白了上帝让他伏在这个事情的面前，上帝一定是有美意的。他说后来他在那个公司好几年和这个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就跟这个人讲，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向他做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让我们伏在一个环境里面，把我们心中的那种争竞在地上要夺要抢的那种声音全部把它打掉。神一定是有美意的，神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要把一个属天的上帝儿子的一个样式要加给我们，那个是上帝眼中看见的最美的一个祝福，他要塞在你的身上，他要刻画在你的身上，就好像一个瓷器，他要把上帝的荣耀的样式刻在这个瓷器的上面的时候，这个瓷器一定会难受的，因为这个刻的这个东西是要让它有破碎的。当这个刻好的这个东西，这个瓷器要放到火里面去烧的时候，这个花纹这个色彩才会在火里边才诞生出来。弟兄姐妹，上帝要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要带给我们，他必须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让我们生命里边那个自大狂妄，那个抵挡，那个反叛，那个骄傲在地上又争又抢又夺，凶暴仇恨所有的这些东西在这个环境里面全部显出来，让我们伏在上帝的手中，让我们接受天上那个更美的更宝贵的永恒的属天的那个样式要印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的这一生来学习降服，学习顺服，要学习服在神大能的手中。当上帝让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边不仅是信了，我们还有那个服，我们服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一个器皿。弟兄姐妹，我的祷告就是，弟兄姐妹，你不仅是信，你真正是服的，不要像保罗一样一直的踢刺。主耶稣呼召我们的，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主耶稣要加在我们身上，都是他眼中看为最美好的东西。当我们踢刺的时候，你知道最后受损的、受伤的，最后被弃绝的，最后被拆毁的，就是我们自己。神量给我们一个环境，必定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那样的爱我们，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样一位神，他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定是美好的，一定是经过他仔细的衡量，他看为最美好，他安排一个环境，要把这个生命，要把这个祝福加在你身上。你要学习降服，不要像无知的罗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否则就不能顺服。不要像那个无知的牛，一直在后边用脚踢刺。 所以圣经上最伟大的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与神是同等的，但不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你看这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让一切受造的都屈膝在他的面前，无口称他为主。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律，真的，神的属灵的一个律。你看我在我家里面哈，神就是用我的另外一半，真的是学习，我必须要服在神的那个环境里面，每一天每一天在神的面前献上赞美祷告，献上感恩，为我的家来祷告。当神光照我的生命里边有任何黑暗，还有不服不顺不顺里边的那种烦躁，那种仇恨，那种冷漠的时候，我就求主一点一点的拿掉它。弟兄姐妹，神要使用我们，他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成这个降服的一个生命。你看主耶稣最伟大一个祷告，大家记得主耶稣最伟大的祷告是什么？是在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父啊，如果可行，请你将这个苦杯挪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乃要从你的意思。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多么深的一个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多么深的一个降服。我们要学习，不仅要信，而且要降服，要顺服，要口服，也要心服。我们是不是很对很多人是口服心不服，是吧？要口服，要心服，所以我们服的是咬牙切齿，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服，我们虽然服，但是咬牙切齿。哎呀，真是好玩！前两天这个听云牧师讲到啊，他说美国有一个电视台采访两对结婚五六十年的夫妇，就在美国，他说比较少见，就问他们：你们夫妻相处之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怎么能够结婚这么久哈？让先生见说，先生就说四个字：忍气吞声。他说：你看我忍到现在都得了气喘病了，你知道吗？忍气吞声。然后那个太太，他说你的绝招是什么？他说也是四个字：咬牙切齿。他说我到现在你看满口的假牙。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真的是服的这个咬牙切齿，你知道吗？我们要从心里的内心，因着对上帝无限的降服和顺服，无条件的顺服和降服，我们可以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可以得到上帝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的，我们就越来越变为一个尊贵荣耀的器皿，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姐妹，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顺服降服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熟的一个 ruler， 是一个指标，是可以来衡量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回到家，我们要做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审查我们的内心，我们对他是不是降服的，还是很不服的。我们在神给我们的环境里边，我们能不能够服下来？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有人说，天堂的宝座上坐着一批在这一生中降服在上帝面前的人。天堂的宝座不是在前边的人是站在那边很高的，而是越在前边的人是越降服的一批人，越在前边的人是越谦卑的一批人，越在前边的人是越无己的一群人。 所以坐在宝座上的是一生中降服在上帝面前的人，降服是天堂荣耀的盛装，天堂荣耀的器皿。你越是降服在你身上，上帝就越多的彰显他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像于洪杰的老板一样，看到这个人每天在他被骂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他里边是那么感动那么幸福，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没有另外一个人是一把他推走了以后他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跟你做朋友的，可以向你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没有的。你知道这样的生命是荣耀上帝的生命，上帝就是让我们的这一生成为这样一个荣耀他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你要降服，甚至要屈服。虽然我们的生命里边好像觉得耻辱，但是我们是与那位在耻辱中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一同被钉在那里，那是荣耀。当你被与他同钉的时候，你就必与他一同复活。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非常宝贵的学习。不要常常说凭什么，当我们说凭什么的时候，我们里边就是骄傲的，就是高傲的，没有凭什么。上帝让我们服，我们就要服。我们最后一起来唱首诗歌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为自己来祷告好不好？好吧，为自己来祷告，让我们的生命是降服的，好不好？让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真的是在主面前。